这是一个知性、感性、趣味性的节目。透过这个节目，希望能更丰富您的生活。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与我们共享午后美好时光。雅各斯制作公司制作，秋华带领主持团队为您服务。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大家好，大家午安，我是雨飞，爱你哦。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佳玉，爱你哟。
不好意思哦，我又连线了。今天的状况有一点不一样哦，因为今天按照道理我是应该要回诊看泌尿科，然后要验尿，要了解我到底啊尿液里面还有没有血丝。
是
好啊，这个也就是目的，要知道说我的这个尿管里面的石头是否还在，这样子哦。那我呢在活动的过程当中每天都得来电台，我不好意思用连线。为什么呢？在节目当中呢距离播音室跟洗手间是有一段距离的。
对。
所以呢我必须要喝很多的水。才能够就是让这个怎么讲呢石头才能排出来。因为在尿管里面的石头并不大，其实是可以多喝水，大量的水喝的话就会排出来。但是活动过程当中我不好意思这个
跑洗手间，
除了不好意思跑洗手间，最重要不好意思再见，一定要到现场。然后现场呢真的是有距离，洗手间跟冰室。而且利用一首歌跟你们两个人对话的过程当中，我有时候来来不及。所以对不起，我今天呢我就没有去医院了，我把它延到下个礼拜。我在这一个礼拜当中呢我要认真大量喝水。然后呢看看能不能在这个礼拜呢大量喝水的过程当中，能够让我把这个尿管的这个一点点的这个石头能够排得出来。
没问题。
有人跟我讲说绝对会，因为有人有过这个经验。那我现在喝水的量简直吓死人。
是。
我自己才没有这样子喝水的过程。那我刚好在我的房间我房间是个套房嘛。我就在这个转弯的地方，然后这刚好是一个转弯，所以呢声音可以很集中。不会说声音太扩大，空间太大那种感觉不会。所以声音有没有很集中的感觉？
有
好。
对。
好，距离我洗手间并不远，所以我大量喝水。我希望能够这个问题不会再存在，不然的话我必须要像6年前一样必须要打一种针让我的尿管能够扩张。就是这个针要打一天一夜。
一天一夜，
所以要住在医院里面。对啊，所以呢然后再打这个麻醉药让你像睡着一样。我现在最怕的就是这样子。打麻醉药我最怕所以然后再帮你这个石头。所以我现在用比较天然的方式，我尽量喝水。
对，这是
尽量喝水
方法。
所以听众朋友原谅我问题好多哦。不能不认老，听懂吗？
这跟这老没关系啊。
不过我跟你说我真的是不像我的年纪。我的身体状况应该按照道理来说比跟我同年龄的人要好很多。
对。
慢性病我几乎都有。
是的。
对对对。这些方面对我来说我真的感到很欣慰。那今天呢我肩膀还是一样痛，痛到我真的完全没有办法扶着墙壁走。你知道很累，所以呢马明迪就得必须要轮流来扶着我。
是。
然后到洗手间真的好麻烦，所以我赶快打电话找佳玉，找小师傅。然后请小师傅是否在我下班的时候呢然后帮我调一调。上次帮我调肩膀调了没多久我就肩膀都完全好了。那到底为什么我又开始不舒服了？整个肩膀这绝对是连贯的啦。跟我的腿整个连贯上来，可是再加上我跑步机的关系啦。
对啊，跑得很勤劳。
然后我跑不行，我两只腿越来越瘦啦。
是
每次一开始都在讲我自己的事情，我自己现在 听重播我就觉得我好啰嗦哦，好讨厌我自己，真的。
而且你把自己照顾好是最重要的。
是，好，谢谢你们，听众朋友多多包容，多多原谅。或许你们说，你就可以不用call in啦。人家这个嘉玉跟那个宇飞就可以做得很好啊。
我不行不行，我还有很多学习。花花姐，我们很需要你。
我们还没有从来没有这样主持过嘞，这是第一次。
是
好啊，没关系，听众朋友不要嫌弃我好不好？因为我已经到达这个年龄了，我也需要一点娱乐。
没错，
我只有到午后两点才感觉到我是幸福的人。
是，
好，先听第一首歌。好吧，
好，这首西洋歌呢叫做 You Are My Destiny， 是我的命运，
是由 Paul Anka 唱的，
对 Paul Anka 保罗安卡所演唱的，他是加拿大裔的美国歌手，歌词里面呢以直接而浪漫的语言表达了对恋人坚定不移的情感，他不断的反复强调说 You Are My Destiny， 把对方视为生命中不可替代的存在。
很棒，我很喜欢这首歌。OK， 我们来欣赏好吗？
好的。
OK。
其实秋华姐要来上班呢、啊，就是一种娱乐。
嗯，
其实到每一个年纪的时候啊，一定要有培养自己的娱乐习惯哦。
对，
像昨天啊，遇见一个比较年长者啊，他就在聊天，那他的娱乐就是唱歌。
嗯，
然后呢，他给我看很多他的照片，他跟很多的妇女协会啊等等啊都出去唱歌。
嗯，
而且呢，他唱歌都很盛大哦，都会扮像演唱会一样的服装，很慎重。然后呢，甚至他们还会做场，就自己小型的演唱会，然后呢，就请好朋友一起来。那我就觉得说，其实这等于就是找乐子，
对啊。
哦，虽然说可能就是会花一点钱，但是他乐在其中。
嗯，
比方说他每一个每天啊，他都会去计划说，哦，下个礼拜我们有哪几个唱歌团，
嗯，
然后我要穿什么样的服装，
嗯，
我要唱什么样的歌，
嗯，
那这样子呢，他的生活就不会无聊，
嗯，
他就可以去专注在准备这些事情上，
嗯，
然后最后呢，唱完以后。 候呢，他还有看他们的那个现场片段啊，哦，也是互相都捧场啊，不管唱的好还是唱的不好，大家都给他很大的鼓励哦，那生活就会变得很快乐。然后他就说呢，其实他已经算是半退休的状态了，然后老公也是快要退，也是算是退休的状态。那老公的兴趣呢，就是炒股票。但是呢吵的就不多，就是以兴趣的角度在做这件事情啊，所以我觉得其实人都是这样哦，你时时刻刻都要去告诉自己说，除了你自己的主业之外，你还有没有什么是属于在你闲暇之余啊是很热衷于那件事情的，而且呢你可以不计酬劳，不计有没有人在看。像今天呢，我在看到有一个人在分享说他在创作音乐的过程，然后他就说，如果你今天你在做音乐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因为没有听众，好，你因为没有人这个跟你说你做得好还是不好，而你就不想做的话，
对，
其实你对音乐这件事情并没有热忱，
是，
对，所以其实在回想到任何的事情的时候也是一样啊，比方说我今天我喜欢一本小说，我这本小说我看完以后有没有人跟人家分享其实也无所谓，我光看的过程当中我就已经觉得很快乐了，然后自己再想一下自己哦，不管是这个做广播也好啊，或者是其实我自己的工作我也一直在调整，因为啊那天听到有人说哦，你的工作啊，很多人说哇要上战场了，其实我在这十几二十年来，我会一直去注意很多的人怎么样去形容很多的事情，像慈济啊，慈济他们有这个慈济电视台嘛，他们有一句话我非常喜欢，就是他们在所有的演员收的时候，就是他们有拍电视剧啊，他们我们通常都会讲什么辛苦了
哦，对
啊，大家辛苦了，
以前广告结束我们拍广告结束也会这样说，
但是他们说幸福了
哦。
后来我去了解他背后的原因之后啊，我就把这个话我就带到我们的剧团，我就说不要讲辛苦，因为你明明可能今天是很快乐的去做一件事情，然后等你做完以后人家告诉你辛苦了，然后你就会说哎，对，我今天真累耶，
对啊，
对，原本是很快乐的事情，所以呢他们就讲说幸福了，你能工作就是幸福啊，
对啊，
你能走出来就是幸福啊，所以你要往正向的方向去想，那你就会变得很快乐。
我前几天呢，也看一篇报道，他在报道说在台湾有一个104岁的一个爷爷，他很厉害哦，他到现在哦就是筋骨都很灵活，还常常在打羽毛球，而且他获得金氏世界纪录最年长者的打羽球的这个头衔，
台湾人，
对，是台湾的，那个媒体就是记者有去报道他，你还可以看到现场他在打羽球的样子，
是，
他自己分享说他觉得你就是要找到一件很热爱的事情，就是你今天老了退休之后，你要去做一个让你可以一直拥抱这件事情一直到你死为止，
对，
所以他其实很享受，所以他还可以跟年轻人哦，就是不断的一直对打，我看着我觉得好厉害哦。
那我好奇啊，像嘉玉你自己本身呢，因为你有三个孩子，很多的母亲是为了母亲节刚过嘛，
对，
很多母亲是为了小孩以后就牺牲了自己所有的娱乐，所有的这个休闲，甚至是友谊，
对，
对，但是就变得很单一，
好像牺牲挺多的。
好，那刚刚讲到这个上战场，所以同样的，在你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不要认为在上战场，你要把它认为在玩游戏。所以一直都在调整自己，就是说，上班工作，你不要认为去打仗了。如果是游戏，不就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吗？
对啊，是在这个生活里面。
对，那嘉玉在除了带小孩以外，你自己有没有什么样子的休闲娱乐是你的游戏呢？
我其实最喜欢的就是舞蹈跟音乐，所以我平常像我如果我在化妆的时候，我觉得在旁边放着音乐，然后让自己心情可以变得很轻快一点，
听音乐而已哦。
对，然后会出门，然后舞蹈这件事情是我记得其实是在我的小儿子啊友友他出生，因为那其实当妈妈然后照顾小孩这段时间，你生活是非常忙碌的，又要喂奶，所以你其实真的没有时间什么运动啊，做瑜 瑜伽或者是跳舞。后来我就给自己一个目标，是在他大概两岁之后，我可以开始有一点点睡前空闲的时间、我就趁睡前的时候啊，每天都不间断的都开始拉筋做瑜伽，然后慢慢把自己的筋骨调回到以前的状态、然后也趁就是跟小朋友，譬如说小朋友跟他玩的时候，你就放音乐跟他一起跳舞、也是借机跳舞的一种方式。
而且我知道你的小女儿也喜欢跳舞、对不对？
哦，对。
我突然已经想到你们可以拍那种 TikTok 的影片呢。我前一阵子有看到现在很多的小女生会拍 TikTok 的跳舞影片，有没有、就是像比比手势啊，很简单的，
对对对，
但是很有节奏感的、然后我那天就看到一个是母女，啊，妈妈也爱跳，啊，女儿也爱跳，啊，两个身材也都保持得不错，然后就跳母女档的，
这个我可以考虑。
对，就一起跳，然后又可以培养这个共同的乐趣。
对，
我觉得世代之间的这个沟通啊，培养乐趣也是很重要。以前曾经听过一个叫王自在还是什么，他是这个对岸一个很有名的3C 主播主。然后呢，他都是介绍手机。然后呢，有一回啊，他妈妈跟他住很远。然后有一回他回家看他妈妈的时候，他发现他妈妈买了一只 iPhone。可是那个时候其实在中国大陆还是主要就是 iPhone 是属于比较有钱或者比较科技的人才去玩的。大多数的人都是用什么3C 啊，联啊，不是用这种安卓，或者是用联发科的安卓更便宜一点的。然后他就问他妈妈说，诶，妈，你怎么会买一只 iPhone 来玩？然后他就说，我想要了解他。然后他就好奇说，妈，你为什么想要了解他？他说，因为我想了解你。对，然后他说他那一瞬间他眼泪就下来了。
对啊，
就是他没有想到说，就是妈妈在他这么大了以后也都想要去了解他的工作是在做些什么，然后希望有共通的话题。所以同样的，不管我们是身为子女也好，或者是母亲也好，其实我们双方都往对方的那边去走。
对，
不要对方那边去退。
是，
所以对方如果有任何兴趣跟嗜好的话，其实尽量去学习。
对，
比方说像我之前我会陪我妈妈追剧，
这样很好、
对，我妈妈追剧虽然我不爱看，但是会一起讨论，其实感觉会很
棒，共同的话题。
对，所以呢，如果听众朋友不管是你老中青，你可以带着你另外一个阶层的亲人一起来听我们的节目，其实也是一种话题。
对啊，
有的时候啊，就像那个古装片，有没有一个在这个不是有一部叫做《爱在下图》，对不对？
对对对，
就是两个主角，然后再看同一个月亮，
对
啊，感觉其实他们心是相连的，对。所以你的子女说不定在美国啊听着我们的节目，你在台湾听着我们的节目，然后等到下一次打电话的时候，可以因为我们的节目把你们串联在一起、那这样子的话就太美好了。
是，
好，接下来要播的这一首歌曲啊，哇，是陈淑桦的歌曲哦，《情关》。
我是爱什么样的人，才能完成这个梦。
跟燕玲联络的时候，他在 店里嘛，结果呢有个客人刚好来拿东西，订好多东西哦，刚好来拿啊，结果他是我打来的，就要跟我说话，然后电话一拿起来，他说哎呦，我在那个节目中听到你讲到说吃了一年你们的专利的这个优尼士，就是叶黄素老花就停住了，结果呢我呢也就跟着吃，我现在呢已经快一年了，快一年了，本来呢都是从美国帮我寄回来，所以呢吃的都是美国寄回来的，从你听到你讲的是说这老花呢专利的叶黄素真的很有效，
是
结果就换你们的我也吃了差不多至少快一年半年多了，真的效果真的很好。
对，
他说不然的话我也真的很爱追剧他说他很爱追剧，所以呢有时候人在外面他就用手机看，你知道吗，
都这样，
他说所以呢我这个老花也很快，速度很快，所以呢我吃了这段时间发现还不错，真的就停住了，就没有再严重了还有就在店里呢跟我聊好久哦，他说新来的这个叫做什么叫不出来，我说叫佳玉，他说他声音很好听哦，佳玉有人在夸奖你哦，
好，我在这边跟他说谢谢我听到了，
好，这位听众朋友呢真是买太多了，他说我现在就叫孩子们不要帮我从美国寄东西来，光邮费都不得了，所以呢我现在都买你们东西，不管是你们叶黄素也好或者是维生素 B 群也好，以前都是从美国寄，现在都不用他们寄了。
对呀、
没有比你们更好。我甚至跟我小孩讲说，要不要我帮你们寄？我吃的跟你们不一样，因为我的这个跟秋华姐他们买的那个优康宁里面的维生素 B 群，它是德国的，所以呢，吃起来真的不一样，跟你们寄给我的真的不一样。
是，
就整天我在这个上洗手间的时候，真的尿液是黄的，一整天哦，24小时哦，所以说效果比较好，所以我最近也发现体力真的不错，
是，
一整天呢，都没有睡午觉，也觉得说精神很好，跟他小孩这样讲，说叫他们说，干脆你们不用寄回来，我寄给你们好了，哎呀，讲给我听，我听了以后真的好开心哦，你看人家说闲货是买货是闲货的人，对不对？他买我们的东西，反而他还夸奖我们。你说开不开心？还有他讲的说，你们卖东西真的很公道，价值公道，送礼也很大方。我这一句我最中听了。他说你们送礼也很大方，我们真的价钱很公道。
对，
平价，但是呢，我们不管是年终或者母亲节送的礼物都不差，对不对？
对，
好了，你看你那天雨飞，你多加了一句，现在连我们迷迭香洗手精华都完全没货了。
哦，你说我多加一句到那个礼拜一电话前都可以，
你多加了一句说包括录音都算数，
对，
录在我们达录机里面的，全部算数。
嗯哼，
不管礼拜六、礼拜天，
嗯，
包括礼拜天、礼拜一的早上，
对，都算。
我们还没上班之前，嗯、还有几通电话，你知道吗？
是
哦，不得了，
嗯、
光是礼拜一切来听的，哇、哦，多得不得了。
嗯哼，
所以我们现在连我。过去跟听众朋友前几天跟听众朋友说，我们的那个5000块的目的有的那个凝胶、
嗯、
还有去身体异味的媒体素、
嗯、
包括迷迭香洗手精华都有都有、
uh-huh、
包括染发剂都有、嗯、对不对，
对，
还有迷迭香精油都有都在、
嗯、
对不对，结果现在迷迭香洗手精华也已经就没已经都没有了，
嗯，
连我自己要用都没有了，
是
还好我还有一瓶
嘛，对，
我还有一瓶还可以、
嗯、
OK 一瓶就可以用很久了、
嗯、
洗手我还拍来洗澡嘞，
对、嗯、
洗澡我就怎么讲呢，有保湿作用，
没错，
效果很棒、
嗯、
好，那听众朋友我们现在给听众朋友再订的订到明天为止，
哦，就是那个预定的嘛，嗯，
对，
眼镜跟包包，
就是因为太热烈了、嗯、我干脆就让大家订到明天为止，
好，
什么呢，那就是我们的经典包包，
对，
可以斜背可以单背可以提的，好，那再来就是我们的这个眼镜，
嗯，
一条链子，
对，
这个链子金色，眼镜框也是金色，
嗯，
镜片是茶色的，不会太黑，所以可以看得到你的眼睛，有在擦我们的眼胶的朋友眼睛应该都很漂亮、
嗯、
不会有鱼尾纹，也不会有下眼袋、眼睛 上面这个双眼皮也不会掉下来、
嗯、
所以眼睛很漂亮，要让人家隐隐约约看得到、
嗯、
而且是茶色的镜片呢，还有防蓝光的效果，
是，
你知道吧，所以型又很好看，我很爱、
嗯、
所以呢这个是6000块送一条链子，哦，本来这个链子我是准备是单独送3000块送，因为它活用的嘛，
嗯，
你放在这个眼镜也可以，放到别的眼镜也可以，
嗯，
它是活动的，好、哦，就6000块，但是要有一瓶我们爱迪斯的系列，
对，
不管是金斑美白或者是我们的爱迪斯提啦、
嗯、
或者是我们爱迪斯的眼胶，
对，或矿物隔离霜，
嗯、okay ，还有我们的保湿，
嗯，
都可以哈、哦。好，那当然我们的这个包包也是一样，也是一样，要有爱迪斯系列其中之一，
对，
就可以了。好，我要赶快把自己练起来，
对，
让我不要有坐轮椅的机会，
是的，
然后我才能够拿到师傅特别精心帮制作的
包包，
一针一线帮我做的
包，
母亲节的礼物，那就是一个非常经典的包包，
嗯，
这个是有钱买不到，这是无价的，
没错，
独一无二，
真的全世界独一无二，而且真的能够做这么漂亮，我真的没想过，哎，
一个男生，嗯，
男生，哎，
对啊，
哦，他以前有做过吗？佳宇
没有，他从来没有，他都是他第一次很大的挑战，
他怎么突发奇想想要做包包？
对啊，我觉得他常常都会冒出一些很多新的点子，哎，很厉害，
天才，天才。好啊，我就不讲太多了，先听众朋友一定要说你好啰嗦、
嗯、不会，秋华姐，我们都很喜欢听您说话，
真的吗，
跟我们分享、嗯、
因为我自己现在回来之后听重播、
啊、
我真的觉得我好啰嗦，
嗯，
超级啰嗦，真的没骗你，
秋华姐对自己要求太高，我们不会这么觉得、
啊、昨天我讲了一句阿布整个愣住了，这句话好棒哦，
什么话，
爱是世界唯一合法的兴奋剂、
哦、
我昨天讲这一句，
是
阿布吓一跳，啊，这句话很特别、
嗯、
我说这是宇飞说的话，宇飞、
嗯、
现在他的金句很多，
也都是抄袭来的、啊、
上次你有讲了一句我到现在找到、
嗯、
讲了一句说千万不要对你的慈悲道歉，是还是什么，
不道歉，对，
是慈悲吗，
对，善良、哦、慈悲都可以，
哦，
嗯，
不要，为什么不要道歉，
为你的善良道歉，
不要为你的善良道歉，
对，
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出自内心的诚意，
嗯哼，
跟善
是，
哦，没有必要道歉，
所以有错的是对方，
哦，真的，
对，
好，我再来研究一下。好，这一句也很棒，我很喜欢。OK， 再来安排歌曲吗？
是。
好，
如果爱还在。
这首歌本来是一位叫做什么女生唱的，
嗯，好像是水什么百合嘛。
啊，对对对，什么百合，对对对。好，啊，当时她唱的时候我觉得好听，后来就觉得她的口音乡音太重了。嗯，后来我们来听这个谁唱，刀郎唱。听听看，
好
不好？好，如果爱还在，刀郎为大家唱的啊，之前是雨中百合，
嗯，
是不是？
对，
好 ，OK， 听听看，
好，
刀郎唱的 ，OK。
许多东西都是失去了才会明白，原来丢掉了自己一生的所爱，想要回到。早已不存在，只能把所有的美好留在脑海。如果爱还在你心中没有离开，多年以后还能大胆说出来，那份沉默一定会是刻骨铭心的人与爱。经过多年以后，读懂了好与坏，可是昔日的故事，它早已不在。翻阅曾经保留的旧照片。东西都是失去了才会明白，原来丢掉了自己一生的所爱，想要回到过去早已不存在，只能把所有的美好留在脑海。多年以后还能大胆说出来，那份沉默多年，多年的相思酒，一定会是刻骨铭心的人与爱。
好，这个是短音的，抖音上的歌曲吧。
对，好，跟大家分享一下哦。最近呢，天主教新上任的教宗梁十四世，这一位教宗呢，我觉得大家应该会稍微对他有点好奇哦，所以想说
美籍的教宗，
对，是美籍，他是在天主教教会2000年的历史中首位出生于美国的教宗，这个其实对大家来讲都是感到觉得哇，很震惊的一件事情哦，对。那他是出生在伊利诺州芝加哥，成长于道尔顿镇，他的爸爸呢是学区的总监，妈妈是图书馆员。那他我要先说我觉得他很特别的是他精通五种语言哦。很厉害，对，我觉得会精通语言的人对我来讲，因为我自己是会西班牙文、所以我觉得学一个语言其实很困难，他可以学会五种，我觉得真的是很聪明，我觉得他一定有很高的智慧的一位教宗，对，他精通西班牙文，第一个是他们美国的英文，再来是西班牙文、法文还有意大利文以及葡萄牙语，因为他曾经在秘鲁从事长达数十年的传教还有牧灵的工作，所以他会讲葡萄牙文。那在2015年的时候呢，他取得了秘鲁的国籍，所以他是具有美国跟秘鲁双重国籍的这样的公民哦。那我讲到就我有去查一下说，他在个人生活方面呢，我想说这个教宗平常会不会喜欢什么样的活动跟运动啊？这里有他说 他平常是很热爱网球的
哦。
他是芝加哥白袜队的忠实球迷。
嗯，
我觉得在国外他们都要不就喜欢棒球，要不就喜欢篮球，
还有橄榄球。
对，就是各大。所以我们这位教宗呢，他喜欢的是网球的事情。
嗯、
对，那这里有报道说，他是以谦逊务实、关怀边缘群体的著称，他致力于推动教会的合一精神以及福音的核心的价值。
嗯
嗯，这因为其实我不是天主教徒，所以我查了之后啊，觉得可能也只是一个比较简单的这样分享。
嗯、
可是呢，我还是跟天主教有一点小小的关系，就是在我高中三年的时候，
是
我念的是私立的学校，那它是天主教系的学校，
嗯，
所以那时候我们进到学校的时候，我们要学会祈祷，天主教就教导我们怎么样祈祷的方式，嗯、而且我们早上朝会的时候，
嗯、
还有吃饭饭前的时候。我们全校都要一起唱诗歌，
仪式感很重。
对，就是这些事情要完成之后，我们才能开始召会，才能开始吃饭。
我想问一下哈，就是说这个教会的学校里面的学生啊，会不会有那个对自己的宗教过于狂热，嗯、而造成在这种行为上他不愿意接受？
嗯，我在这三年我还没有遇到诶、欸
嗯、
但是我有遇过，就是少数几个他们也是天主教、嗯、所以妈妈家人就把他们送来天主教学校。对，那大部分我的同学其实他们也不是天主教的、嗯、但是我觉得大家很乖，反正我们就来了学校教导我们的什么我们就是照着做。而且我觉得学校就算是就天主教学校，他教导我们的这种一些观念价值观的方式都是非常好很正向的，所以在学校学习我觉得除了我们一般就课业上的教导之外、嗯、我们私底下的一些平常的一些价值观的一些生活方式、嗯、我也很感谢学校那时候会教导我们，他们告诉我们说女生要有女生的样子、
嗯、
我们不可以把自己打扮的就是太过 over， 不能太超过。
对，
我们学校那时候是
修女，
台湾唯一可以留长头发，一般高中都只能短头发、
哦、
所以我从高中开始就开始留长头发，
是，
所以我们那时候走出去啊跟所有
特别美、
欸、对，头发就是看起来，然后他就、哎呦，你是哪个学校的，怎么可以留长头发、嗯、很飘逸这样子。对，所以那时候我们走出去的时候都觉得，
你说因为耶稣就是留长头发
哎、欸，可以耶，对，我们跟学习
是是是，其实就是宗教，像那样听起来的话，好像反而这个基督教徒啊，反而有的时候比较敏感，因为每一次啊，我都会被很多的人问说啊，你们可以拿香吗？
嗯，
但因为我天主教徒，其实后来有一点点为了配合我们风土民情啊，
嗯，
其实我们是有拿香的，甚至我们在过年的时候还有祭。
嗯，
有祭祖先这个动作，可是你说在正的天主教或者是正统的基督教根本不可以去做这样的行为、
嗯、
所以他们有的时候对这样的行为会很排斥、
嗯、
但是像上一次我们请庙公在讲嘛，他说其实神明都好朋友啦、
嗯、
对，不会跟你计较这些东西，
是，
对他，所以我记得以前曾经也看过书、哦、就是说为什么我们会信不同的宗教，然后你信了不同宗教你就会说你看我的宗教是黑人啊，神是白人人等等的、嗯、他说其实不是，神是无形无相，
嗯，
他只是用了你能够接受的方式出现在你的面前，
对，
所以其实我们看到的神也许只是同一个人，
嗯，
只是他用不同的形象出现在我们的面前而已，
对，
所以不用去计较那么多，
嗯，
重要的是他有没有教我们去爱这个世界，
是，
嗯，好，我们接下来播一首歌就要准备今天的生活顾问小常识咯、
嗯、
这首歌呢，哦，这首歌叫读你，刚刚好、哦、非常适 合为什么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因为当初梁鸿志写这一本这一首歌的时候啊、嗯、其实指的是圣经
哦，
读你千遍也不厌倦、
哦、
他是以这个角度在写这首歌的、
哦、
但是后来被拿来当作一首情歌
嗯
嗯，读你的感觉像三月浪漫的季节，醉人的诗篇，读你千遍也不厌倦，读你的感觉像春天，喜悦的经典，美丽的句点， 世之间留着我的誓言，你的一切一动左右我的视线，你是我的诗篇，读你千遍也不厌倦。像三月浪漫的季节，最硬的诗篇，呜呜呜呜，读你千遍也不厌倦，读你的感觉像春天，喜悦的经典，美丽的句点，呜呜呜呜。唇齿之间留着我的誓言，你的一切一动左右我的视线，你是我的诗篇，读你千遍也不厌倦。你的眉目之间锁着我的爱恋，你的唇齿之间留着我的誓言，你的一切一动左右我的视线，你是我的诗篇，读你千遍也不厌倦，读你千遍也不厌倦，读你千遍也不厌倦。
不仅是门艺术，也是门学问。在日常生活食衣住行娱乐当中，有许多的疑虑和烦恼吗？让我们集思广益，提供您有效而实用的方法。欢迎收听生活顾问小常识。
好，今天生活顾问小常识呢，要跟大家讲蛮有趣的内容哦。好，今天邀约的呢是我们的金牌猎人朱君泽老师。朱你好。
嗨，雨飞你好。
好，
朱老师你好，我是佳玉。
嗯，佳玉你好。
对，因为朱老师出了一本书哦，这本书呢，书名很有趣，叫做《投资冥想法》。快速显化你的财富啊！我们常常讲说不要在家空想，哈，钱不会从天空掉下来。但是在几年前以前的时候啊，有一本书叫《秘密》嘛，就是说要跟宇宙许愿。那许愿呢，也有可能呢，真的会达成呢。因为我们通常总觉得财富啊，你就要去研究什么 K 线啊，研究各种技巧啊，要了解一下世界的这个动态等等的。但是我就觉得，其实我们中国人每天都在祈求钱啊，会去土地公庙拜拜啊，会去跟财神爷求钱啊，这些不是也都是一种显化？所以我觉得，再看一下老师写的书齁，老师蛮有趣的齁，前面在讲的跟这个投资好像一点关系都没有啊，都是一些从内心上的一些改变哦。所以想问一下老师，而且我知道老师经历了，我其实讲实在话哦，老师，我最喜欢这种人，什么人？就是曾经大大跌倒过的人。
是，
因为跌倒过再站起来，我觉得那个经验更好啊。那想问老师，你当初怎么会想要把这个冥想跟这个投资理财啊结合在一起呢？
非常特别。
是，其实，在大概23年前吧，在我30岁的时候。 其实那时候我刚好有机会进入到这个心灵旅程的半年之旅，这样。那个时候让我找到了人生使用明书。那对，那之后呢？因为我之前本来就是一个非常普通，非常就是一个穷小子，然后又很自卑，因为没钱嘛，然后又很自卑。
嗯。
可是当我上完那半年的一个心灵旅程之后呢，我发觉到，哎，其实我们不应该是这样子来看待自己的。
嗯。
那我当然就把那个课堂当中所学到的一些观念啊、技术啊，然后就继续运用在我的生活里面。
嗯。
像您刚刚有提到的这个跟宇宙下订单啊，或者是说您提到这个秘密嘛，
哈，
读掉吸引力法则这样。OK， 其实我最近都跟我的朋友分享说，宇飞，你会不会觉得，
嗯，
要登陆火星这个愿望是很离谱的，或者是很不可能的事情，对不对？
不会，我非常相信埃隆·马斯特。
对，我的意思就是说，在他还没有出现之前，我觉得我们登陆火星觉得那是遥不可及的，
对，真的。
但是因为那个马斯克他的出现，
嗯，
他呢真的去实现了，在两年之后最快就可以登陆火星了。
对，
我的意思就是说，连哦登陆火星这么离谱的愿望，
嗯，
都可以被宇宙实现。我跟你讲，没有什么东西不能实现的。
哦，
那怎么跟投资结合？其实因为我后来呢，有这个机会就是进入到投资世界，那如您讲的，我也是大起大落，就是有破产三次，所以在每一次的过程里面就会发现到，为什么我的技术已经很好了，为什么我还是会赔钱，
嗯，
还会大赔。所以那时候在技术上面，老实讲，我已经怎么讲找不到任何的解答了，我还开始往内在，是我去看盘，我去解读，
嗯，
我去分析，我去下单，
嗯，
所以绝对是我这个人出现了一些问题。
对，
所以我开始呢，不再外求了，因为以前都找技术嘛，就是一直外求，哇，什么技术最好，哪个门派最厉害，什么方法最准，可以赚最多，嗯。但是呢，当我发现到，哎，这条路已经到尽头了，
嗯，
那我开始换个方向，
嗯，
往内观，往内求。所以呢，我就把我呢在23年前那时候所学到的心灵的旅程里面的这些内容，
嗯，
我开始就持续的去探索。
对，
然后呢，我发现到其实真正的问题是在于自己身
上。自己，对，其实
呢，所以我才会把投资跟冥想把这两个非常极端的领域把它
合在一起。
是的，
因为我自己也觉得啊，其实投资真的不是靠技巧，真的是考验的是人心。
是，
对，而且呢，你自己觉得好像学了很多，其实到里面呢，最后也是一团混乱。所以人家有的时候发现，客观的人讲的都特别准，但是呢，你要那个客观的人一跳进去，哇，也是投资到啊。
对，没错，因为这已经在局里面了嘛。
嗯，心乱了。
是的。
那但而且呢，你在书的一开始有讲到哦。在这些之前呢，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要先从身体，哦，透过正确的饮食跟健康管理，这个我就觉得我好痛，还跟营养师合作，然后打到有钱人的体质。这个有钱人是什么体质啊？不就是含着金汤匙下来的人吗？
那个我觉得他是做了很好的投胎选择，但是我们假如没有在一开始就选对投对胎的话，那我们就像我就是投入一个非常普通平凡的一个家庭这样。
嗯，
对。那我后来其实长期的研究跟观察，我有发现到病地重的人，你看到，哦，你常常跑医院的人，
嗯，
他一定没钱。为什么？因为你没有心赚钱啊。
嗯，
你的命都快没了，你还有想说我要去赚更多钱，那时候钱对你来讲是
不重要，
是有意义的吗？一点都不重要。所以没有健康的身体怎么可能会赚钱？所以呢，当你把全部放在健康上面的时候，那时候其实你根本没有心赚钱。那我觉得其实一开始我们要先打造一个有钱人的体质，因为钱喜欢跟健康的人在一起，
哎，
阳光的人在一起。
是，
对。所以你去看这一些有钱人，其实他们哇，站出来你就会发现到他们好像身上周围有一道隐隐的光。
嗯，
为什么？因为 其实那个就是一种能量，就是一种磁场。所以其实我自己有一个私人的营养师，我的每一个三餐，我的那个排尿排便什么，我全部都要跟他报告，
严格把关。
对，从每一个的小小的细节里面去找到我身体的一个状态，然后呢，我去发现到，哎，我当我的身体调整好了，我赚钱的速度就自然而然的增加了。
嗯，
所以我觉得你想要真想要追求财富，你想要能更多的金钱的能量，先把自己的健康先给它打造起来。
对，像我看人家讲啊，现在很多世界的这些首富啊，他们其实第一他们都是早起人，
嗯，对，
然后呢第二他们一定都重视自己的睡眠，
嗯，
睡眠一定要够，所以我就说我先把这两个做到，至少我离首富只差钱了。
对，钱哦，那个钱会自己而来，
哎，
钱其实是吸来的，不是赚来的。
对，不要让钱追你，
对对对对，你用自己的八小时、十四小时、甚至二十四小时赚钱，你能赚多少钱？
嗯哼，
对，所以你看那些有钱的人，其实他们根本不是在赚钱，
嗯，
做他们自己喜欢的事，而因为他们做这个喜欢的事，吸引到很多人认同他，就把钱投给他，
对，
然后他就很多钱了，
天使
轮。对，所以对，这就是一个所谓的金钱能量流动的一个
关键哦。
是的，没错。
那你可不可以举例，就是说在这么多年当中啊，有没有什么样的案例，就是你靠过这种冥想，然后因而改善了你的投资的决策？
OK， 有，当然咯，其实冥想它并不是一个就是说我有一个什么固定的形式，就是刚开始可能就是眼睛闭起来这样子，好，那你可能静坐啦，这种就是我们一般认为的冥想，就是我现在的冥想是无时无刻都在冥想，
嗯，
我都在关照我的状态，我的念头。OK，那其实您刚问的这个问题，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两个字叫心流。
有，我很喜欢这个感觉，
okay，
就是做一件事情，然后完全起来，就是做白天做，突然之间啊，晚上了啊。
对，没错，就是你会就是一股脑的，就是enjoy 在那里面的能量，对不对？然后觉得哎，把听，而且好像做完了，然后怎么时间感觉过得这么快？
对，
其实呢，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进入心流的状态。其实你只要与高我连结，
嗯，
就可以。对，那其实我呢，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时时刻刻的一个冥想觉察，其实呢，就能感受到那个 K 线不是它的一种脉动，就好像你能够看到未来的一种画面。
嗯，
记得像在去年的2024年的5月3号，那时候呢，刚好我做日元，我在书里面有写哦，就是我用6天的时间，用20,000美金，
嗯，
好，那赚了13万美金，大概423万台币，
嗯，
然后就后来就把这个钱领出来，然后就买了一间房子。
那
对，然后对，然后呢，这6天的时间呢，其实我那时候就知道，哇，好了，抓到了一个非常好的大机会，
嗯哼，
那我就6天的时间呢，就陪着这个日元的趋势呢，好，它一路贬值往上走，所以呢，在当时的时候，我就觉得我自己的状态是跟 K 棒、跟市场它是融合在一起的，
哎，
对，所以那种感觉其实是非常非常美的，
是。所以这都是先从内求哦，要让自己心定下来啊。
是你才能够跟得上当时的 K 棒的脉动，价格的脉动。
嗯，
其实这个是真正的最重要的，
不然就变双八了。
不然就是他走他的，你走你的，
对，
对不对？你就没有办法跟他 match。所以其实我觉得在投资世界，它非常的公平。
嗯哼，
它不论你年龄，不管你今天是小朋友，
嗯，
还是老人家，甚至我们家的猫，
嗯哼，
所以今天下对单，你只要跟着趋势，顺着它，你就赚钱。
嗯，
你只要逆着它，就赔钱。就是从你的盈亏里面就知道你现在是在顺它还是在逆它，就这么简单。哦、
是顺势而为啊。那你认为啊，现代的人啊，有什么样的错误金钱观念？那如果用你的方式的话，你会给他们什么样的建议或者是修正呢？
其实我觉得一开始大家呢，应该跟我都一样了哈。 我有观察到，大家都是需要钱，但是又讨厌钱。
哎，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矛盾心态？
因为我需要钱啊，我需要去解决我生活所有因为钱所生的烦恼，对吧？
对，没错。
可是我又要为无底折腰，我又要为这些钱，然后要被老板骂，被客户追，被客户对，被客户这种无理的要求，那我又得要忍气吞声，
又只为了这几个臭钱。
对，没有错。
所以又讨厌他，又喜欢他。
对，又需要他。其实我跟你讲哦，我那时候发现到，就是我爸15岁的时候就破产了。
你爸爸在你15岁的时候？
对，我15岁的时候，对。然后那时候我们家就连夜跑。
那想请问一下，你父亲那个时候是做什么样的工作？
我们家其实是开佛具店，然后我那时候呢很流行大家乐，那有很多的赌客都会到我们家的神明香前去看那个扑离，有没有？
对，
就是服侍各种的那种密码数字，
对，只有他们看得懂。
对对对，然后我爸后来也就被他们这样子给
吸引了，
带坏了，对，带坏了，对。然后那时候他就当主头，他有一次呢，那个大家乐开出来的非常有利于这个，就是赌客大胜啊，他都要赔钱，
对，
那我们赔不出来，就糟了，这真的糟了。所以那时候其实我就15岁，我16岁开始就在半工半读，然后白天在中油加油站打工。然后那时候其实我在想说，我同学他们都还在念很开心的高中生活，为什么我现在就已经在打工了？
对，
那我那时候其实是，就是我刚刚讲的，我很需要钱，
是，
但是我很讨厌他，因为我在想，为什么是我这样子？我觉得每一个人可能你要去重新去检视一下你跟钱之间的认知，跟他的关系是什么？对啊，所以我可以送给大家一个招财的密码。他常常说每天念，时时刻刻一次要念21次，然后连续念21天。
为什么会那个数字啊？21，21，有什么样的逻辑吗？
有，因为呢，7天进入潜意识，21天会变成习惯，他要去重新编成你脑子里面的财富能量。
相信，
对，对，就是相信自己，就是吸引力法则。
对
对，那你只要说我爱钱，你要连续念我爱钱，
我爱钱。
你这个宇飞，你会不会爱一个不爱你的人？
不会，虽然曾经有爱过啊，
那叫单恋，对不对？
不是，就是爱丢开餐戏啊。
开始我了解，就你爱到那种，你会觉得很辛苦，
对，很辛苦。
所以我们所谓的双向奔赴，它就是一种健康关系的一种基础，对不对？所以呢，我觉得你要先跟钱建立一个良好的关系，你要先说我爱钱，然后
我爱你，
对，我爱你，我爱钱，然后呢，给钱喷喷香水，那聊聊天，跟他讲讲话，
是。